真好。你若到这附近来，欢迎你来聚会，很高兴有你参与。谢谢你来聚会，谢谢你的收看。一开始我喜欢说个笑话，有对乡下夫妇结婚50年，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。有人问他们成功的秘诀，丈夫说，当他们离开教堂准备去度蜜月，妻子的马不肯走。他下了车，看着马的眼睛说，一，马走了一会又停下来，他下车看着马又说，二，马走了一段又停下来，这次他下车掏出手枪把马打死了。丈夫说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把他打死了？他看着他说，亲爱的，一，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他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他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的主题是，你不是受害者。我们都经历过不公平的事，被冤枉，被迫离职，罹患疾病时，很容易抱持受害者心态，认为自己处于劣势，被亏待，有志难伸，环境很糟，有人伤害我，我无法再去爱，生活很苦，历尽沧桑。这种受害者心态会使你无法向前。或许你遭遇过不公平，但是不要从此自怨自艾，使你放弃生活，摒弃梦想。我母亲从小罹患小儿麻痹，两条腿大小不一，小时候就得穿支架，不像别的孩子能奔跑玩耍。她大可自认为受害者，我不好看，没吸引力，结不了婚，但我从未听她抱怨过，她不会妄自菲薄。她后来人生丰盛，蒙福又蒙恩，结婚近40年，有5个小孩，其中一位特别帅，这都是因为，当然不是保罗，这都是因为他不看自己是个受害者。你得在你的情况中全力以赴，任何事都不能拦阻你的命定。有人亏负你，一走了之，让你很痛苦，但他们不能毁掉你的人生，他们无法拦阻上帝的计划。别因一次失望，一个困难的时刻，让你愤愤不平，垂头丧气。家父过世后，我非常伤痛。我和他每天同工，长达17年，在各地服侍，他却突然离开。我可以向上帝抱怨，你为何把父亲接走？经历失落和不明白的事，很容易会有受害者心态。我们可以选择要苦读，灰心的活着，自认是受害者，认为环境不好，失去太多，老板不公，疫情严峻，或者相信上帝掌权，他带领着我们有美好的计划。要摒弃受害者的心态，转为得胜者的心态。那个意外并非人生的终结，那个失落、疾病、冤屈都无法限制你的人生。以赛亚书说，因你遭遇不公义，上帝要加倍补偿，要看到双倍的祝福，就得知道上帝必定补偿。环境不公平，但上帝是公义的，他看见发生的事，了解你的伤痛、失落与挣扎，他要助你脱困，并让你变得更好。要摆脱受害者心态，别再纠结于过去，你不是受害者，他要使你得胜。虽然受委屈，你很难受，但这件事将使你领受双倍祝福。老板忽略你和你的功劳，你觉得是受害者，不，上帝要补偿你，他会使万事为你效力，为你带来晋升、加增和恩惠。重点是，没人能使你成为受害者，别人可以亏待你，发生你不喜欢、不明白的事， 但没人能强迫你有受害者心态，是你允许自己成为受害者。你得选择是否认定自己处于劣势，前途茫茫。我鼓励你别允许自己成为受害者，要拒绝受害者心态。当你受恢复负面思想说又一次沉重的打击，你伤痕累累，人生太艰难，这时你得下定决心拒绝成为受害者，拒绝苦读愤怒的活着，以为被亏待，上帝人坐着为王，他绝不会离弃我，他正在使万事来为我效力。想想圣经中的约瑟，他十几岁时遭哥哥们嫉妒，被丢入深坑，最后被卖为奴隶。于是约瑟来到埃及服侍护卫长波提乏，他梦想破灭，失去自由。可以说哥哥们的嫉妒害了他，他看起来是受害者，有充分理由产生受害者心态。但约瑟没有这样，他没有自怨自艾放弃人生，反而尽心竭力服侍别人，相信上帝掌权。后来波提乏的妻子诬陷约瑟，他编了谎言，使他蒙冤入狱。约瑟又被人陷害了，他被一个满口谎言的女人陷害了，但约瑟在狱中发光，不久开始掌管监狱事务。他有一个狱友曾是法老的酒镇，某晚做了一梦，但他不明白，约瑟为他解梦，说三天后酒镇将被释放，再次做法老的酒镇。约瑟请酒镇出狱后为他求情，帮他说话。如同约瑟所说，酒镇果然出狱恢复身份，但他却忘了约瑟。约瑟又有理由成为受害者，他被扔进深坑13年后，约瑟为法老解梦，接着就升任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长达13年，约瑟几乎每天都得与受害者心态征战。负面思想说，看看你现在，你做对的事结果却这样，你被家人出卖，被女人诬陷，你永远无法出头天。但约瑟拒绝成为受害者，我不是兄长嫉妒的受害者，我不是被女人诬陷、被酒镇遗忘的受害者。他们亏负我，但上帝会补偿我；他们忘了我，但上帝纪念我；他们打击我，但上帝扶持我。很有意思，意外、背叛、拒绝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，好使他的梦想能实现。假使约瑟视自己为受害者，就会错失命定。若因兄长而苦读，因波提乏之妻愤怒，因酒镇忘恩而自怜，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。他能够胜过，是因他拒绝做受害者。约瑟不让负面回忆不断重演，他拒绝带着苦读活着，不允许自己有受害者心态。你如果不断拒绝受害者心态，五年后光景会如何？上帝必要提升你，你不会因为伤害而苦读。不尝试报复错待你的朋友，不因疾病失去热忱，不因门关闭事情不如预期而放弃梦想。负面思想说，你是受害者，接受现实吧，上帝已经忘记你。拒绝这些想法，上帝在看顾你，他看见你气绝自怜。艰难中仍做对的事，善待那些恶待你的人，事情无进展时仍忠心。你的时机要到了，机会要突然临到，对的人要出现，突然晋升深渊，梦想要实现，超乎所想。自认为受害者，就是在说我的未来受限于他人的言行，别人对你没有这种权利， 环境不能拦阻上帝对你的命定。圣经说，上帝既定义，谁能废弃？唯一能拦阻你的命定的是受害者心态，沮丧、自怜、气绝这些。上帝要使你领受双倍的福分。背叛、关闭的门，有人想让你难堪，他们看似成功的拦阻你升职，但上帝看见了，这是出于他，为使你领受莫大的福分。约瑟被哥哥们丢入坑里，大可变得苦毒，这不公平，却是通往约瑟命定的一步。你没想到发生意外，会带你进入新层次。波提乏之妻诬陷约瑟，使他入狱。约瑟当时并不明白，这其实是成为宰相的必要关键。我们不会明白每件事发生的意义，很容易有受害者心态，这都是考验。受伤时，你会如何？气馁，纳闷为何如此？不，要拒绝做受害者，不要上钩。这些事本来是坏事，但像约瑟，上帝会使他们为你效力，把你推进自己到不了的地方。有一对来自纽奥良的年轻夫妇，刚买下人生第一栋房，很兴奋。丈夫有份好工作，不断升迁，宝宝即将出生，第一个孩子，生活真美好。但飓风来袭，摧毁了整个社区。他们失去家园，失去所有，车子、衣物都没了，公司倒闭，工作丢了。他们搬到休斯顿时一无所有。我看到他们时，他们已麻木，不再有盼望。负面思想说，你是受害者，接受现实吧，人生美好不在。我把这段话告诉了他们，上帝都看见，看见你的眼泪。还有心痛，他不只要带你脱困，也要为你征战，但你尽本分，拒绝做受害者，拒绝活得苦毒、自怜，重新怀抱盼望。我看见信心在他们心中升起，他们每周来聚会，听到上帝为我们征战的信息。几年过去，我遇到他们，他们刚搬入新建的房子，先生找到更好的工作，收入更高，出差更少。如今他们有两个孩子。他们对我说，从未想过能够如此。这就是拒绝当受害者的结果。当你拒绝苦读，拒绝自怜，拒绝活在挫败中，上帝会使原本的伤害使你受益。只要你扮演受害者角色，就是容许仇敌一直挫败你。有些人家族几代都经历过虐待、错待和不公平，这种受害者心态是会代代相传的。我们向来贫穷，一事无成，看看我们的遭遇，我们的确是受害者。这种永远的受害者心态会试图生根，并且继续传递，直到有人挺身而出去终止它。的确有不公平的事，有不公义的事，但这是崭新的日子。你听见这信息，是因为你要除旧更新，要宣告我不是受害者，而是得胜者。我要设立新标准，相信更美好的事。我要活得健全、自由，期待恩惠。有这种心态，就能得到所有属于你的福分。包括亲戚没得到被亏欠的福分，圣经记载有新心态的第一代得到属于他们全家族的一切。你若愿意成为首位有得胜者心态的人，必看到上帝的奇妙动工。别指望别人补偿你，他们没这种能力，只有上帝可以。他知道你所受的亏欠和应得的。以色列民受奴役长达十代，受尽艰难虐待，长时工作却没酬劳，真不公平。但上帝都看见，430年后， 上帝解救他们，脱离法老带他们离开。你能想象他们适应了做个受害者？这是他们的经历，他们的父母、祖父母都是奴隶，都受虐待。在往应许地的路上，他们面临逆境、抵挡时，他们对摩西说：我们回埃及做奴隶吧。意思是，我们可以当受害者，我们都已经习惯了。他们出了埃及，却未脱离奴役思想。很有趣，出埃及时，上帝使压迫他们的埃及人施恩，把金银财宝和衣服送给以色列民，他们满载的离开，上帝补偿了他们430年的无偿劳动。出埃及记三章谈到如何处理收到的馈赠，上帝说要用珠宝首饰和华美衣物来装扮儿女。为何上帝要他们装扮儿女？他们即将进入旷野，因为上帝希望儿女以不同方式看待自己。他们以前看自己就像父母，是奴隶、受害者、贫穷、挫败、受限。上帝知道要进入应许地，必须弃绝受害者心态。他没有让父母穿华美衣物，让成年人戴精美珠宝，他要改变孩子们的自我形象。我能想象母亲给小女儿戴上金项链，孩子的脸感觉亮起来；父亲给儿子戴上戒指，他挺胸抬头，感觉很特别。孩子以前穿的是粗布旧衣，肮脏破烂，如今父母为他们穿上华美衣服，漂亮干净。这些孩子初次视自己为得胜者，重要的是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从未进入应许地，他们从未摆脱受害者心态，他们总是看自己是贫穷的、被打压的。但这些孩子有不同心态，从他们穿上新衣、戴上首饰开始，思维发生变化。或许我们并非受害者，我们不会总是活得挣扎，我们能活得丰盛。得胜从思想开始，只要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命定就会受限。你不会勇敢祷告，没有远大梦想，不期待会有恩惠。无论你的过去如何，无论几代人活得多苦、受虐、缺乏、挣扎，你是建立新标准的一代。你将看到你的思维的转变。我们不是奴隶、受害者、受限、受压，我们是至高上帝的儿女，不是永远的受害者。以为总是遇到意外，这是我的命，家人向来活得很辛苦，我们认命吧。上帝正在做新事，要尽本分，穿上新衣，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，有新眼光。你不是往事、先人、不顺遂境遇的受害者，你是得胜者。上帝要释放全新的自由、健全、丰盛、恩惠。你是为这时刻被兴起，带来突破，把家族带入新层次。有位父亲常常酗酒，他有双胞胎的儿子，成长过程中他常在酒后虐待孩子，充满愤怒、刻薄，说话伤人，常骂孩子。孩子长大成人后就马上离开家。一个儿子开始酗酒，他生活放荡，人生没有意义。有人问他为何酗酒，他说：我父亲酗酒，这是我的成长背景，童年不幸，我能怎么办？另一个儿子则很成功，经营一间大公司，有才华，自律，受人尊敬。工作之余，同事注意他从不碰酒，问他原因，他说：我父亲常常酗酒。他们有同样的经历，但一个儿子成为受害者，另一个儿子则以此激励自己成为更好的人，拒绝再做受害者。你是哪个儿子？我们都会经历不公平， 问题是，你要继续做受害者，或拒绝如此。受害者无法进入应许之地，仇敌巴不得说服你永远做受害者，总有理由裹足不前。我的童年不幸，表弟伤害我，我罹患疾病，痛失亲人。我无意轻忽这些事，这些都不容易，但一直做受害者就无法前进。上帝明白你的委屈和痛苦，但受害者心态会让你活得更加的痛苦。你得把它交给上帝，活出健全、自由、得胜的生活。要改变思维，有人亏待我，但上帝会补偿我，我要交给他。成长环境不好，但那已经过去，我能实现命定。罹患疾病，痛失家人，被公司裁员，很难，但我不苦读，不灰心失志。上帝会使万事效力，使我受益处。加州有一位年轻的女子，某日她如常在公园骑登山自行车。她从山坡飞驰而下时，眼角瞄到一个影子。她以为是鹿，但那是山狮向她逼近，把她撞倒在地，咬住她的脸不放。她只做够小声的呼叫耶稣，朋友把自行车扔向狮子，但狮子还是把她拖走了。她昏过去，以为要死了，后来在医院醒来，奇迹般的活下来。但她半边脸毁容，身上有40个伤口，全身上下缝了200针，经过6次修复手术。每个人都说她是山狮的受害者，虽然的确如此，但一直把自己当受害者没有帮助。悲剧已经发生，别让这些经历定义你的身份。别成为那个总是经历悲剧的人，痛失亲人，失业的人，那是发生的事，不是你的身份。这位年轻姐妹出院后告诉朋友，想重回被攻击的山路。他们很惊讶，问为什么？他说，我不要被这悲剧囚禁，不要让他决定我的身份，使我活在愤怒、痛苦、恐惧中。意思是，我不会永远做受害者，意外不能毁掉我的余生。如今，他活得健康、自由、积极，生儿育女。我们都有机会成为永远的受害者。我们放不下，创伤太大，他们伤我太重，失望太痛苦，失落太大。你得像他一样说，我拒绝成为受害者，拒绝让这事浇熄热情，使我放弃梦想。正确心态会让上帝补偿你，以华冠代替灰尘，赐给你双倍的补偿。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做的选择。重点不是会不会有伤害与意外，这些事会有，但问题是你要活在自怜、痛苦中，或说这的确不公平，但上帝仍掌权。你说你必补偿这个意外，有人错待我，但你必伸冤，我要信靠你继续前进。别像以色列民一样因受害者心态受困于旷野，要向新的一代转换新的心态，以不同方式看待自己，进入你的应许地。这是新的日子，你不再是受害者，你乃是永远的得胜者。要脱颖而出，开始拒绝做受害者，五年后的你会如何？这不容易发生，很想为自己抱屈时，得勇敢的拒绝当受害者，拒绝扮演受害者，换个角色。万事要效力，使你领受双倍的福分。上帝看到了，他应许补偿，但你要尽本分，做个得胜者。你若这样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如同约瑟，上帝要使万事效力提升你，如同以色列儿女，你将进入应许地。提升、恢复、伸冤、医治、 自由丰盛，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悔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当你这样祷告，你已经重生了，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Discover the truth.